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一回我们讲到信里的第九条，就我信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教会跟大家说清楚。也让我想起曾经跟大家说过那个甘地啊，印度的圣人甘地。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喜欢基督，可是我不喜欢基督徒。那这也就是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要有一个反省，为什么人家喜欢耶稣基督却不喜欢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我们也知道说教会的组成是天主的子音，那教会因着是耶稣的奥体，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圣的啊，因为我们的头是圣的，他的身体圣的。可是组成教会的这一批人，就是我们这批人却是罪人。好，我们并不是说成为圣人了我们才来到教会中，好，只是说因着我们的灵洗，我们原来的本罪跟原来犯的罪好，就是说洗净了。可是我们成为教友之后，我们加入教会以后，我们成为教会的肢体，我们还是一样会犯很多的罪。所以就说我们的教会的组成好，是来自三个不同的境界。那我们要说我们在这个旅途上的，好，我们说在这个旅途上做旅客的，我们这批人，我们说这是旅途中的教会，也说苦难中的教会。那离开这个城市以后，好，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开始还没有进入天国，还没有进入天堂的时间，那一段路程啊，我们称为炼狱哈，就是称为炼境的教会，就是那些人离开这个城市以世上以后，他们要进入到天国之前的那一段，我们称为就是说炼境中的教会，就是为那些亡者来说，他们要把灵魂就是说炼干净，干净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到天堂的天主的国的教友啊，是完全我们可以说他是没有任何罪了，他的罪已经洗净了，已经炼净了，所以他是圣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天堂享征服的那批人。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教会包含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在凯旋的教会，光荣的教会，就是在天堂的那些人。那另外我们说炼净的教会，就是离开这一个世间走向天堂的路还没有到的，好，这批人我们说他是炼净的教会。那另外就是说在世上的苦难的教会，旅途中的教会。那这三个教会的人彼此就说已经到天堂了，好，他们已经是圣人了，他们为谁祈祷？他们在那里做的祈祷就是为炼狱中的人，为在这城市上的。那我们在这个城市上的人，好，我们还没死以前，我们还是可以做祈祷，我们可以求天上的圣人为我们祈祷，我们也可以为已经走了的人祈祷，还为亡者祈祷。那这三个教会就是在每一天的弥撒，好，在弥撒中这三个教会的组成的天主子民会聚集在一起，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教会是由这三个部分共同形成的一个教会。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说后来在天上的圣人们，好，他们会为我们祈祷。这个是我们的信理，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天上的圣人会为我们祈祷，同时你也要相信我们 会为已经走了的人，好，亡者祈祷。我们为亡者祈祷，就是在马加伯书信啊，马加伯书下第十二章第四十五节中，他特别讲到的这一段，就是说他为亡者献祭，他说为此他为亡者献赎罪祭，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所以亡者他已经走了，他没有办法为他自己去做什么，那天上的圣人可以为他做，我们在人间的我们可以为他做。所以呢，就说常常啊，像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录音的时候是在11月，那我们知道说11月是就是说那个炼灵月，所以在11月的时候，我们一开始11月2号哈，就是整个一个月都是为炼灵祈祷。那为什么要为炼灵祈祷？就是我们相信说，因着我们为他献祭，我们为他献弥撒。而弥撒的时候是三个教会的天主子民是聚集在一起，天堂的教会就是光荣的凯旋的教会，在炼狱中的炼净的教会，在城市中的旅途中的教会，苦难的教会，这些人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在马加伯书下12章45节，假如他不相信，他为什么要献？当然他因为相信，所以他就说为此他为亡者献赎罪祭，为的是叫他们获得罪赦。所以我们也是常常，亡者他已经走了，他没有办法为他自己再做任何事，他正在洗净他自己原来还来不及洗净的罪，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要替他做，还有就是天上的圣人为他们祈祷。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诸圣相通，他是不是只涉及在此世的人？就说不是，诸圣相通就是这三个教会的，好，这三个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好，那时候他刚刚可以开始可以有驾车执照，好，他的哥哥就买了一部跑车给他，那买了跑车给他的时候就作为他的圣诞礼物，所以他就把跑车停在他家门口的那个好院子外面的那个走那个应该是说行人道上。那天早上他就很想说我要把车子开出去兜兜风。他走出他家门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大概6、7岁，就是一直在摸这个青年人的这辆新车子，好，看看他的底盘啊，看看他的轮胎啊，看看他前前后后，好像很羡慕的样子。那这个年轻人走过来就问这个小弟弟说你在做什么？那他小弟弟说我在看你这辆车。他说哇，这个车真好。他说是你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年轻人就说我的哥哥买的这辆车送给我，给我做那个圣诞礼物。那这个小孩就说哇，真好。他说有这样的好，他没有说出来有这样的什么真好的时候，那这个年轻人就心里想说他一定要讲说哎呀，有这样的哥哥真好哈，因为有这样一个哥哥会送一辆车子给我。但是那小孩子并没有把话讲完，好，他就只是讲到说啊，有这样的，好，他没有讲下去。那后来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住在附近，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说那你到车上来，好，我带你去兜兜风。那他带着小孩去兜风的时候，这小孩就说那你就开到我家门口停一下。好，他们转过去到了另外一条社区里的另一个马路的时候，在那里停下来。那小男孩就下车就说你等一下我，他就跑到他家里去，结果他就看到这小男孩就背上背了一个更小的小男孩，大概才2岁多，但是那个小男孩就是说不良于行，他的脚好是有残疾，没有办法走路。他就把那小男孩背出来，就坐在他们家的那个门口的那个台阶上，他就远远的就听到这个小男孩在跟他的小弟弟说话。他就跟他弟弟说，他的弟弟你看那辆新车啊，将来长大以后他说我会买一辆这个车子给你。当这个年轻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当时他听到那个小男孩说啊，如果我有，他以为是说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多好，就没有想到他的弟弟是这样，然后他只想到说如果我有能力买这样一辆车给我的弟弟多好。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人家给我什么，没有想到说我给别人什么。我们在讲诸圣相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说 天上的圣人给我什么，那我们给别人什么。好，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到，就是说天上的圣人你可以为我们祈祷，那我们给别人什么。所以才会讲到说马加伯书下十二章四十五节，他为亡者献赎罪祭，是为了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那他们的罪如果得到赦免的话，这些人的灵魂是不是会很快的就到了光荣的教会里去，到了凯旋的教会去。他们如果到了那边，他们不要在炼净的教会中再受苦，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为他献了祭，他到了天上，然后他回过来是不是要为我们祈祷。我常常很记得小德兰，小德兰他为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刻苦，他自己从来身体也不是很好。那我记得就是那时候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大的强盗，就是要砍头吧，就上断头台。那小德兰知道了以后，就每天为这个强盗祈祷，就希望说他最后能够好好的办一个和好盛世，那这样至少他的灵魂可以直接到天堂去，不要在炼狱里，或者说甚至于到地狱去，不要受苦。他每天为这个强盗祈祷，所以到最后呢，这个强盗，我们看过很多外国电影，就说尤其是说中古时候的一些电影，有些人犯人他要上断头台之前，旁边会站一个神父那神父就会听他的告解嘛，就是这个人要走了之前，他要办一个告解，办个和好盛世。那这个强盗他就不办，那小德兰知道就一直为他祈祷。后来一直到最后那个人在行刑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找神父，我要办告解。那后来小德兰知道这件事情，当然非常高兴，当然是他的祈祷。后来就说天主因着他的祈祷感动了这个犯人，让这个犯人最后在死之前能够回头。那我自己就想到说，因为我以前是在银行工作，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个，现在的抢案是太多了，就那个时候还就是几乎说没有什么抢案。那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后来来抢，他的名字叫李诗科。那他做那个案的时候，当然他是心中充满了怨恨，他才去做这案子。那最后他也被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呢，报上就登他，就说因为他一定要经过审判各方面。那报上登他的时候，就是说他毫无悔意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恨，他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起说小德兰曾经为一个犯人这样祈祷，所以我也在想说谁为李时科祈祷，应该没有人，就觉得他抢了人家的银行，然后最后他当然要判死刑。可是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为他祈祷，因为我不知道谁还会为他祈祷，所以我每天就为他祈祷，希望他悔改不要说毫无悔意。那为他祈祷到最后，就说那时候他也是行刑的时候，就看到报上登了一则小小的新闻，就说李时科最后在枪决前他有悔意。那我当时就很高兴，我就说他如果有悔意就好了，至少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承认他自己做错。所以我们在想到说，当那个孩子他看到了这辆新车子，他想到的是说我是做哥哥的，我希望有天我能够买一辆车给我弟弟，而不是像那个青年人想到说他一定是在想如果他有个哥哥送他一辆车多好。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别人给我们什么，但是天主也真的很好，既然你常常想到别人给你什么，所以我们的信里中就有说诸圣相通，让那些圣人他们的祈祷最后是得到好处的是我们，得到好处的是我们。那我们最应该为谁祈祷，就是在炼净中的人。炼净中的灵魂，因为他们已经不能为他们做什么，虽然说他们确实是要走向天堂，可是他炼净的路有多长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圣母在法蒂玛显现给三个小牧童的时候，那个方济哥跟那个雅琴达就问圣母，他说因为圣母让他们看到在炼狱中受苦的那些灵魂，就是你们要为他们祈祷，让他们早点离开那里。所以后来雅琴达跟方济格就问圣母说，他们村子里有个女生，有个女孩子，他说那个女孩死了，她现在在炼狱，那她什么时候会离开炼狱到天堂去。 然后圣母就说他要到世界的终结，意思就是说他在炼狱里一直要到世界的终结，虽然他后来会离开炼狱到天堂，可是他在炼狱里受的苦的时间太久了，真的是太长了。那后来我看到这一则，好，就看到这本书上描述的这一段的时候，那我记得说曾经在请跟我来那个节目里我也讲过，就说我们怎么去求得一个全大赦。好，求得一个全大赦就是说你这个全大赦得到了以后，你不要给自己，我给一个在炼狱中的，好，给一个在炼狱中的灵魂，如果这个全大赦有效，给了他所有的法都没有了，好，所有的法都没有，就让他直接到天堂去，是诸圣相通。就是我们因为把我们自己所做的满全了一个全大赦所要求的，那最后就说天主，我把这个全大赦给那个在炼狱中最后才会出来的那个灵魂，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谁最后才会出来，可是如果你让那个最后出来的人能够很快的出去，他不要再在炼境中受那些苦的话，他到了天堂，他当然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谁为我做了这个全大赦，他也同回过头来为我们祈祷，那同样他也会在天堂为其他需要祈祷的人祈祷。所以天主多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好，他让我们的教会已经在天堂的这些圣人们，好，让他们就是说的祈祷可以，就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恩赐，就是说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要讲的就是说信不信由你，但是这是我们必须信的，好，这是信女的宣认的第九条的部分，就是说就讲的就是说我信诸圣相通。好，那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让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故事，也是想到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存在，那这个教会的这个天主子民的结合，不管你今天是在炼境的教会，或在旅途中的教会，或者光荣教会，那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我记得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好，就是一个也是一篇文章让我很感动。那他讲到说一对老夫妇，好，这个先生太太已经都两个人都快90岁了。那这个先生有一天呢，他就手就是说受了伤，缝了几针。那最后他早上赶到医院去，他就希望那个医生能够把他那个线给拆了。可是他看医生一直很忙，然后护士在那边比较空，他就跟护士讲，他说我九点钟以前我一定要到那个护理之家去，他说因为我要跟我的太太一起吃早饭。那他就跟这个护士在那里聊，那在聊的过程中的护士帮他拆线的就说，你为什么，你太太既然在，我们知道说在护理之家的人他本身是已经没有醒过来的哈，他说他太太四年前因为中风以后就到护理之家就醒，好，就是说醒不过来，根本谁也不认识。那然后这个护士就跟他说，那你还要赶到那个医院去跟他一起吃早饭，每天九点钟你都要赶到那里。好，他就说是，然后那个护士就跟他说，可是他也不认识你啊，那你还要赶去干什么？但这个老先生却说，他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他呀。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很感动。好，我们常常去看一个人就说，啊，这个人已经没有知觉，他也不认识你，去看他做什么？但是他的先生却告诉他说，他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他。所以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天主造的这一对夫妇，好，他们是一体，没有办法分开。那这也就是说这个女生虽然她不能够表达，难道说她先生天天来看她，她没有那种感觉吗？啊，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的信理中诸圣相通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香，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玛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 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